不晓得。OK， 那个今天哈、啊、要那个这个题目是啊基督徒的婚姻与那个夫妻关系啊，所以如果你是发觉说哎这个题目不是你想要听的话，那还可以离开或怎么样没有关系这样子。呀，那个我和小薇呢哈、啊，那个、如果说你不认识的话，小薇是我的姐妹哈、啊，是我的太太。那么我和小薇呢，在今年那个二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那个信望爱团契哈、啊、分享过一个这个同样的主题。那么在那个时候分享的时候呢，在场的那个听众呢，有一半是还没有结婚的，或者说是正在交往的那弟兄姐妹。那另外一半呢是可能已经结婚还没有孩子，那或者是说有孩子但是那个孩子还很小啊的这样的一个夫妇这样。所以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能够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哈、啊、来分享我们在婚姻上面哈、啊、的一些学习。那我本来想说那既然已经准备好就用同样的内容就直接带到这个主日学来分享就可以了。就后来小薇提醒我说哈诶不一样哦，因为主日学那个平常时候有一些哈、啊、长辈啊他们的年龄可以做我们的父母亲啊，那甚至于有一些就说一些长辈那就是年纪比我们长的或者说跟我们同年龄的，其实应该是我们自己去请教他们才对啊，那而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分享。所以小薇这样一提醒以后呢，我们就忽然之间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分享了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可是没办法已经答应这个课钟了，所以还是得讲。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稍微做了一些修改。那希望还是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啊。不过现在看到今天在座好像没有就是可以做我们父母亲的长辈啊，所以那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一点这样子呀。我想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夫妻哈都会那个赵阿姨进来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夫妻哈都会同意一点，就说神呢借着婚姻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哈真的是丰丰满满。那因为呢夫妻是同受生命之恩这样。那么这并不表示说我们要去经营一个夫妻的关系，一个进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婚姻关系是容易的。这需要一辈子的学习，还有许多神的带领。所以呢在这边我们想要一起来探讨一些就是有关从圣经上面来看到一些圣经的原则，以及还有夫妻关系中一些实际上的一些相处之道。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花一点很短的时间哈、啊、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关于这个神所设计的婚姻。好，那么我们看到说哈、啊、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在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呢，他马上就设立了婚姻啊。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两人成为一体。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马上就告诉我们，就说神所设立的这个那个夫妻那个的婚姻关系中间呢，夫妻的联合是一个两人成为一体的这种联合。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八节讲到，就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成为一体的啊。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婚姻观里面所没有的。那么在这个一个联合的里面呢，不是只有身体上面的联合，而且包括我们啊在情感意志上还有思想上面这个层面联合。而且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可以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的联合，就是在灵里面的联合啊。那我们都知道，就说哈，要把两个就是那个两个从不同的背景出来的，以及个性不同，或者说他的想法不同的两个人，要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困难哈？我想那个在座的夫妻就会知道。但是基督徒的夫妻呢，他可以借着在神面前一起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并且因为顺服神的心意，以至于呢。不再是说你的意见或我的意见啊，而是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意见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先得到合一啊，以至于这个灵里的合一能够带下来带下思想啊，还有情感上面的合一， 然后再带下来呢，就是身体上的合一，就是就能够很自然的得到一个很完满的一个夫妻的性生活这样子。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两人成为一体，那我们就不难去了解说，为什么圣经来讲到说，为什么就说信与不信不能同夫一儿？圣经上面在一个地方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讲到说，你们和不信的人原是不配的，不要同夫一儿。那这个不配呢，还不是就是只是在于就说那个一个宗教背景上面的不同，或说思想观念的不同，而是在一个邻里的层面的一个生命的不同。所以如果说今天信与不信来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邻里生命的一个合一的时候，那么也就很难去得到在思想情感或说在身体上这样一个美满和谐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说呢，在圣经里面神用一个比喻，用一个基督和教会的一个关系呢，用这种神圣的关系来形容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边讲到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那个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个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就说，要进入这个两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双方夫妻双方都需要有一个强烈的委身，并且愿意将自己全人投进到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完全的舍己，还有教会呢也是完全的来顺服基督一样。但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任何的保留的话，这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来建立起这样一个合一一个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合一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略的，我们从那几个经节里面来看到说，圣经对这个婚姻对神所设立的婚姻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那接下来呢我和小薇就是会分别的就着就是讲义上面的几项，就说实际上在夫妻生活上面的一个夫妻相处之道，来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那第一个呢，就是建立一个强烈的委身建立强烈的委身。那在今年年初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参加过，就是张振立还有品君的这个他们结婚以后在我们教会办的一个婚后的一个茶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参加过。有有几位这样子。那么可能你们会记得，就是说在这个茶会当中呢，那么我们教会的这个 Uncle Bill 那个寇怀成弟兄，就刚刚报告那一位，他就忽然站起来就是要做一些分享。那我原来以为说他要讲笑话的这样子，就没想到他讲出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那这句话呢，就是说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说在结婚前是因为爱而彼此委身，但婚后呢是因为委身而彼此相爱。我再说一次，在结婚前呢是因为爱而彼此委身，但在结婚之后呢是因为委身而彼此相爱这样。那这句话呢，我自己觉得说是非常有道理那因为这句话里面讲到两种爱，第一种爱呢是在婚前恋爱的时候两情相悦互相吸引这样，以至于想要和对方在一起的那种爱的感觉这样。但第二种爱呢是在一个婚约的一种在一个婚约的一个尾声底下那么彼此愿意就是一辈子相依相属无条件的来爱对方接纳对方的那种爱。那我们知道就说在那个这个第一种爱就是那我们知道就说在恋爱时候的那第一种爱这种激情在这个结婚之后呢就会慢慢的那消退下来但是呢婚姻要真正继续能够持续下去，就需要第二种爱，也就是那种委身的爱因为这种委身的爱是一种成熟的爱。但是呢在婚姻当中夫妻关系有太多太多的挑战有太多太多的挑战一直在威胁着夫妻之间的这种彼此委身的关系。那许多的夫妻呢常常会 因为那个在婚姻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困难，以至于他开始在想说，到底我有没有选错对象？那继续跟着他会不会那到底跟着他会幸福吗？我这个婚姻到底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呢？那当有这种念头出来的时候，那这种念头就不经意的会从我们脑海里面就飞过去。可是问题是，当这些疑问开始深根在我们的心理里面的时候，开始深根在我们的心理里面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就会造成我们彼此之中间那个尾声，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甚至于导致那个离婚这样。但是呢，对基督徒而言呢，对这个危机最好的对策是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那边所说的，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离开。那么请问一下，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什么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呢？什么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呢？是不是说我们经过婚前经过许许多多的祷告，甚至于禁食，以至于有一天忽然之间神把我带到一个人的面前跟我说，就是他，那这个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呢？其实不是。任何走进婚姻，进到一个两人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的人，这样的一个婚姻都是神所配合的，都是人所不能分开的。当然呢，这样的婚姻是不是神所祝福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每一对结婚的夫妇呢，在结婚以后必定要认定说他的婚姻就是神所配合的，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来开始来思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而不是再去回头来去问说，我到底有没有选错对象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那么唯有在这种破釜沉舟的这样的一个决心里面呢，才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彼此强烈的尾声而且发展出一个彼此之间相依相处相依相处强烈强而有力的联合。那这就是我们婚姻能够继续走下去，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动力这样。那么当然呢，在另外夫妻彼此强烈的尾声里面呢，那么必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婚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优先顺序，一个 priority。 所以我们要问看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婚姻的关系放在除了与神的关系之外在我们生命中 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里面，除了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关系。那这些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包括我们的嗜好，甚至包括我们跟孩子还有父母的关系，以及我们跟教会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关系没有一样是超过夫妻两人成为一体这么紧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除了神以外最重要的关系这样。那我知道呢，很多我们做丈夫的那么我们都会对妻子说我花这么多时间辛苦的在外面工作甚至升迁，还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这个家。但是呢，当你看一看那个妻子的脸色表情的时候，发觉她一点感动和感激的表情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妻子没有办法从做丈夫的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 priority 里面来看到他真正来看重跟他的这个关系那么有一次在一个我和小薇参加一个营会，那这个营会呢是一个所谓的夫妻恩爱营。那么在这个营会里面呢，有一个姐妹就站起来做见证。那她痛哭流涕的，就是说来做这样见证。她就说她的丈夫呢那她得到一个就是在中国大陆得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工作机会。那所以呢，他们的举家从 Ann Arbor 就迁，不是 Ann Arbor， 就是从这个 Detroit 这边就迁到那个上海去。那么在那边工作了几个月以后，发觉这个工作的 demanding 这个就是 就花掉做丈夫的大部分的时间，以至于这个做丈夫的一点都没有办法有时间来陪来在这个家里面或陪妻子这样。那所以有一次在做妻子呢，在这个丈夫面前就跟他哭诉的时候，那这个做丈夫的呢，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么他就毅然决然的发了一个 email 给他的公司，给他的老板说我要辞职，这样决定要辞掉这个工作，为了他的太太。那么他的太太呢，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候，才忽然之间发觉，就说原来他的丈夫是真的来看重这个关系，以及真的是看重他的太太这样子，这所以他心里很感动。那当然，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不是说希望在座的做丈夫的都把工作给辞了然后为了要表达对妻子的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问题是重点在于我们的妻子有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生命的优先事我们的生命的 priority 当中来看重我们对这个婚姻的尾声呢？妻子有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我们对这个婚姻的尾声，这是那个妻子所看重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基督徒的夫妇他们的婚姻开始产生裂痕，是很多时候是由于做丈夫的在教会里面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来做服事。那服事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的。但是呢，因为这样子而忽略掉一个家庭的需要以及忽略到配偶的需要。那么事实上服事家庭也是服事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自己就在我的生命当中看到有好一些有恩赐的很有恩赐的基督徒夫妇，因为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出现裂痕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他们两个人就在他一生中没有办法再来服侍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那刚才讲到的是强烈的尾声，那第二点的话是赢得彼此的信任，赢得彼此的信任。那么夫妻两个人呢，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体，除了刚才所讲到的一个建立一个强烈的尾声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呢，乃是彼此之间要有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信任在这个当中。我想呢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如果夫妻当中两个人当中有任何的这种不坦诚或任何的这种不信任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就很难就是进到一种完完全全的一种亲密或没有间隙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呢在这亲密的关系里面，婚姻的关系里面除了这个钱财的处理夫妻有经常会因为钱财的处理而产生一些不信任比如说有些丈夫或妻子他们会瞒着对方偷藏一些私房钱你们知道私房钱是什么意思？以前还有那做丈夫的，这个大概是比较早期的还把那个钱藏在鞋子底下来藏在什么这些妻子找不到的地方那现在这些大家都不管用了就是应该要更高明才行这样。那但是除了这个钱财方面处理所产生的不信任以外，那么破坏彼此之间的信任的一个最大的杀手，那就是第三者的出现第三者的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外遇。那么许许多多的夫妻呢，他们的婚姻走向一个离婚的一个下场呢，很多都是因为陷到这样一个陷阱里面去。那么所以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神一再的称他自己为他为 Jealous God， 神他称自己为 Jealous God， 那么中文正面翻译出来叫做忌邪的神，忌邪的神这听起来是比较就说不是那么容易去了解，但是忌邪的神是根据于比较是属灵的含义上面的翻译。但如果说我们看圣经 Jealous God 直接的翻译是神其实是一个嫉妒的神神其实是一个嫉妒的神，而这个嫉妒呢不是那种因为我看到你有大房子有大车子而心里很嫉妒的那种出于贪婪的那种嫉妒，而是在于就是说当在神所设计的一种 两人成为一体的这种夫妻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去容忍第三者的介入，这种两人成为一体的夫妻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容忍第三者的介入，那样子的一个基督关系的一个事实。那这个就像基督跟教会跟我们之间这种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没有办法容忍这种偶像或假神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基督的关系。所以而事实上呢，夫妻之间彼此的信任不是说谈了恋爱或结了婚以后就自然会产生的，而是需要刻意的去经营，刻意的去经营这个信任，而且是要小心的去维护。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彼此的信任是需要去赢得的，去 win over， 去赢得的，而不是只是自然的赋予或者说是强加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夫妻之间的信任之间信任开始产生裂痕，也不是等到当这个外遇出现的时候才开始产生那个信任才开始产生裂痕，而是在生活当中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小小的不信任而累积下来所产生的这种不信任。那么在以前我们曾经我和小薇曾经来帮助过一对现在已经搬离这个 Ann Arbor 地区的一对夫妇来解决他们一些问题。那这两对夫妇呢，因为一些问题呢而吵得这个不可开交，这样后来发现呢他们吵架这个关系不和的这种导火线最初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丈夫呢他用 email 跟他前任的女友取得联系，就被太太给发现了。虽然后来呢这个妻子呢不现在这个丈夫呢就不再跟这个女友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妻子就没有办法再信任这个做丈夫的所讲的话，那么结果差点闹到离婚。那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那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呢每那个所有的离婚的这个案例里面，每五对那个离婚的人就有一对离婚的夫妻是因为 Facebook 是因为 Facebook 的关系而离婚的所以所谓的 Facebook 中文翻译就叫 Facebook 那所以看多就 Facebook 这样子非常危险。为什么？因为在 Facebook 你很容易去找到你以前的情人啊，你以前的同学啊，你以前什么那联络上就开始聊天那这个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那么所以呢，那也许就是说做丈夫会觉得说为什么妻子这么小题大做，这个没有什么嘛，只是联络一下而已。但你要知道说对做妻子的而言婚姻是妻子的全部婚姻是妻子她生命的全部，任何一点小小的不信任都会强烈的来威胁到妻子对这个婚姻的安全感，互相安全感，这是做丈夫有时候没有办法体谅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要建立夫妻之间彼此的信任，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保持夫妻之间彼此对对方的一个透明度，一个 transparency。那么什么叫 transparency 呢？也就是你愿意跟你的配偶来分享任何发生在你生活上的任何点点滴滴的事情，以及去分享你里面的感受。那么而且要立志不向对方，不向你的配偶来隐瞒什么，或者说去找借口来遮掩什么，因为这些借口呢无论大小总有一天会被揭发的，是不是？但一旦揭发以后呢，无论大小，那么彼此的信任就因为这样子而开始产生破裂。你知道一个球，一个玻璃球开始产生裂痕的时候，你是很难很难再把这个裂痕补起来，虽然它还是一个球，是不是？而且呢，另外夫妻双方呢也要尽量的去避免跟异性跟他的异性，不管是你的同事或是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单独在一起或者说长谈的机会。那么如果说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有时候不可避免的有这种可能性的话，你宁可先告诉你的配偶说 OK 有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这样。那么有一次呢，我在很久以前那我在福特做事，那么有一次就是我忽然发现 我在大学时代就是经过电脑择友啊所认识的一个女友啊，你们以前有没有电脑择友过？我们以前在台湾哈，就是这个清华交通大学那个台湾的交通大学忽然办了一个电脑择友，那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大学生就把我们的资料全部哈，就是我们的喜好什么全部弄到这个电脑资料库里面，然后择出来的几位异性朋友，你就可以去跟他交往这样啊。那我就因为这样而认识了一个女友这样。就没想到他也出国了，而且这么巧的，他正好在跟我同样一个办公大楼，同样只是在我楼上上班这样子。我忽然发觉他忽然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样，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一开始我就告诉小薇说，哦，有这件事情发生啊，我以前的那个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现在跑到我的楼上来了这样。那后来我发现说哈，这样做有个好处啊，有很大的好处 actually。第一个呢，不会说让小薇或让你的配偶以后经过其他管道知道以后，他开始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或有很多的猜疑这样。那另外呢，那么也可以增加你对配偶对你的信任，因为你一开始你就愿意坦诚的来告诉他，而且也对你来说也可以跟你的配偶 hold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能够比就说 OK，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约束啊，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好处，以至于这样彼此的信任就可以这样子来维持下去这样。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点哈，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哈，那由小薇来讲这样子 ，OK。
宋平跟我讲说，他以前的女朋友在他楼上。他讲完以后，这件事情我就忘记了。所以当他在准备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时候，我说：“哦，真的，我才想起来。”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真的后来就忘记这件事情。这样，那表示我有很对他有很大的信任。这样，那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建立良好的那个沟通模式哈。那夫妻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刚结婚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彼此能够认识对方，他的喜好、他的心意、他的看法，这样。那即使在结婚多年，我们每天也会因为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环境的改变，那我们里面的情绪还有我们的想法都一直在转变。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沟通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些距离。那么久而久之呢，就是容易累积不满，然后会发生冲突这样。所以呢，夫妻最好每一天或者是有的时候很忙，但是就是最好就是说每一天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就着当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一些分享自己的看法，那有一些交谈，那能够一起祷告，这样这些事情来交托。那夫妻很容易去忽略这个沟通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觉得太忙了，那尤其是有小孩那个在家里面真的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或者是说觉得反正已经结婚了嘛，整天就是都在一起，什么时候都可以讲话。那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特意分出时间来沟通的时候呢，很快就会被生活上面的事情就占满了，然后突然就需要睡觉，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就这样子走下去这样。其实呢沟通的时间不一定要很长，10分钟15分钟都很好，只要就是有 constantly 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沟通。我跟宋平常常就是会有的时候是借着就出去散步，就是一边运动可以一边谈，或者是在睡觉以前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时间可以分享可以谈。那虽然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是晚睡睡不够，可是这些时间就对我们中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这样。那第二个呢，有的父亲会觉得就是说除了家务事以外还有什么好谈的呢？那当然了，就是说父亲一定是就着家中的需要，孩子啦，家里面的事情有所沟通。可是如果说我们夫妻中间所沟通的事情就是只停留在这些事务性的层面上面的时候，是不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还有那个关系。那久而久之就变成他们就是夫妻中间只有这些家事可谈，没有其他的话题。那其实沟通的目的是要互相了解，不是只是解决事情或者是通知你我已经决定的事情这样。那 你真正能够增加彼此的关系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之下一个更深一层那个内心的交流这样。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他跟他的先生好像是 roommate， 就是大学里面宿舍里面 roommate， 因为他们就是各做各的，先生上班，然后他照顾家里面。那他们的谈话除了这些公事，这些孩子去做什么啦，那账单啦，房子之外，他们好像就没有其他可以谈的了。那当然就是说孩子这些家庭这些当然是就夫妻主要的话题，可是呢我们可以就着这些问题齁，能够来深一层来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的忧虑啦，看法啦，挣扎这些，那也了解对方的思想。那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夫妇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在神里面来经历人生的这些难题不管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一起去认识神，也可以一起彼此认识，互相扶持，一起在生命上成长。那没有深入沟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不善于表达，觉得呢讲出你心中的感受觉得很不 comfortable， 或者是说很 vulnerable，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亚洲人那种比较保守的个性的这个文化背景。那对于男生来讲呢，就是又特别困难。那其实这个困难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面子问题，或者是说骄傲，还有呢就是在对方面前那种安全感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这样子讲，我真的这样子讲出我里面的东西，心里面的挣扎来，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很可笑，或者是说让他觉得我很可怜啊，那或者是说让他看到我里面那个弱点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夫妻关系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学习到给对方一个安全感的一个环境，好，他讲什么我都愿意接纳他，那愿意去倾听对方他所说的挣扎，不是批判，不是给意见，而是真的就是听他讲这样。那也另外呢，在自己来讲也是学习放下自己的面子，来表达我们自己里面真正的一个软弱的地方。只有在这样子的时候，夫妻才能够彼此更了解，也更有亲密的关系这样。那当然有的夫妻他们不是不愿意沟通，而是每一次沟通的时候都沟不通，越讲越不愉快，最后干脆就不要讲算了。所以呢，夫妻之间需要去建立一个正向的一个沟通的模式。那正向的沟通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讲话在沟通在 的言语跟态度都尽量是正面的，尽量是对彼此的关系对家庭是有帮助的。那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平常我们在说在做的事情都要有注意那个尊重跟礼貌。那能够常常对对方来表达我们的感激，我们的爱这样。那或者是做一些体贴对方的行动，那这就好像是在对对方在对方的心里面有一个存款，爱的账户里面的存款。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有不愉快有争执，那个就是提款。所以当我们就是把持就是常常把握机会尽量多存款的时候呢，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有的时候总是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存的越多的时候就会经得起偶尔的提款。那存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平常的沟通呢也会越顺畅，也会越愉快。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注意这些小节，就是说平常的这些言语上面的还有体贴的做法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而总是提款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账户就会入不敷出那难怪就沟通会越来越困难哈。那还有呢，就是言语上面的礼节很重要。有的人会觉得就是说都是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其实不需要再这么拘束，还说请啊，谢谢你啊，对不起这些。那我跟宋平在交往的时候，他其实是很习惯用这些。那我就是觉得说不过反正礼多人不怪啊，就是我就觉得就不需要这样。可是呢，我后来渐渐觉得在言语上面注意这些礼节的时候哈，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 那所以就说用成习惯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中间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不高兴或者是在争执的时候，这些润滑剂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掉一些不必要在情绪上面的这些冲突这样。好，那我下面要讲的就是了解还有接纳彼此的不同。夫妻要同心接纳跟了解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虽然沟通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对方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对方的个性它是这样子，可是呢不一定我们就可以认同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人。可是借着了解跟接纳即使是我们个性看法不同，可是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同心，可以同行。夫妻中间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男女有别。那神造我们男女本质上就有很大的不一样。那男生呢，他有那种保护还有领导的这样子的本质。那女生呢，则是有那个受到照顾还有被爱的这个需要。虽然这种特质因为人的个性还是程度是有不同，可是基本上的倾向大概都是这样子。所以呢，神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应当敬重他的丈夫。那男生呢，因为有这样子的特质，他就希望在家中里面做一个带领保护还有做一个决定的角色。所以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他是特别的重要，就是受到尊重，那尤其是受到妻子的尊重。那或许在某些方面，妻子呢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比较好，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是比较正确这样。那可能也的确是如此。当然妻子应该把这样子的意见表达出来，因为这也是神的托付，要妻子成为丈夫的帮手。可是呢，神仍然要妻子把这个头的地位给丈夫，在言语在态度上顺服敬重他，尤其在别人的面前更是要如此。那这是帮助他建立他最好的方法。那另外一方面，对于妻子来说呢，妻子比较是在感情上面有需要，所以被爱是很重要的。可是感受到爱的方法其实不一定，或者是说常常不是丈夫以为的方法。圣经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您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舍己就是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认为对他表示爱的方法，而要真的去找出他觉得真正被爱到的方式，然后向他表达出来。那有的丈夫呢，会觉得说他已经把薪水啊通通都拿回家了，也顾到家里面孩子的需要这样还不够吗？其实可能是不够的，因为一个缺乏爱的丈夫其实也有可能做到这一些，因为爱它是触及到心里面的需要。那至于说怎么做呢，因为每一个妻子真的他们就是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需要丈夫去用心揣摩，那求神给智慧，怎么样是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妻子真正觉得你看重她跟她的关系，真的去让她感受到丈夫对她的爱这样。那除了男女的本质不同以外，我们就说夫妻两个人呢各有不同的价值观还有看法。因为呢，神造我们两个人就是不同的个体。除此之外呢，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包括我们的原生家庭还有我们的人生经历也都各不同。那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就是说她特别不能够忍受她先生待到实验室很晚还不回家。每一次这样子之后，她心里面就会有恐慌感这样，那两个人就会因此而大吵。那她先生呢就特别受不了她对她大声讲话。那原来呢，这个姐妹她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抛弃他们家，所以呢她就会就是很缺乏那样子的安全感。可是这个先生呢，因为从小他的妈妈呢就常常大声的骂他的爸爸，所以呢他就是特别怕那样子很强势的那个女生这样子。后来呢，他们就在这两点上面，他们彼此迁就，彼此去体谅这样。那这个是他们特别在乎的那一点。那我觉得就是说，神他也要我们去找到我们的配偶他 有时候他很在乎的那一点，其实不是说因为什么道理，而是他真的很在乎那一点。所以呢，我们在这上面就去迁就，就去体谅，就去包容，因为这个就是爱，让不是我们讲什么道理，而是我们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去做。当我们夫妻能够彼此这样子的去接纳，去互相接纳的时候，不管是优点是缺点，那我们就能够给对方一个安全感。只有在那样安全感之下，我们才能够坦诚的交流，才能够有心灵上面的合一这样。那下面我要讲的就是那个冲突哈。那韩伟师母，就韩吴启敏师母，他有一本在讲婚姻的书，他就是把夫妻的冲突啊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两条小河，他要联合成一大河，所以在交汇的地方就免不了一定会有浪花这样。那在婚姻关系中间，就是冲突是必然的，一定会有的。那我们也可以把冲突讲成是一个很强烈的沟通哈。那要能够减少冲突，或者是说要减低它里面的负面的影响哈，除了平常我们就是建立那种良好的那个沟通模式，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正面的去解决我们的冲突，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冲突再次发生。那其实呢，冲突呢，它就是把我们两个人不同的之处把它暴露出来，其实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当初我们看到这个不同之处，我们就可以来沟通来解决。那问题是每一次在冲突中间，我们常常就是只注重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而且呢一定要争出谁对谁错的时候，那这个冲突就会引发更多的伤害这样。那我们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曾经帮助过一对夫妇，想要他们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呢，我们就是有一次在我们家，我们四个人坐下来，一坐下来开始要谈的时候，就发现我跟宋平没办法讲什么话，他们两个就吵起来，因为他们都只顾着讲他们自己的那一个部分，然后发泄怒气，然后把旧账翻出来。那最早的那个根源都已经忘记了，因为他们不断的就继续在伤害彼此这样。那个韩伟师母他刚刚讲到，就是说婚姻是那个两条小河，他在交汇处会激起的这个浪花。那其实这个浪花并不是要来征服或者是吞噬对方，而是要能够好像冲突是要很快速的可以能够将两个生命再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河流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就是冲突的目的不是要去制服对方，叫对方心服口服，而是要解决问题，让两个人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彼此了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心，就是说要把握住每一次冲突，来当做一个机会来进行沟通，来讲出彼此的不同的想法，那也尝试去了解。那更重要一点的是，就是其实每一次冲突可能它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问题，那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把这个深层的问题找出来，然后能够来解决。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冲突的不愉快其实反而会使彼此的更加认识，然后能够关系更密切。那夫妻之间的冲突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所谓谁对谁错，只是在看法上面还有立场上面的不一样。可是呢，在冲突里面就会常常会引发怒气，然后呢还有彼此伤害的言语跟态度。那然后后来呢，也许就是妥协啦，就是休战，或者是说不愿意沟通，就是冷战这样。那可是这些受伤，就是伤害的这些感觉，还有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呢它就好像是地雷，也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就是在夫妻中间，那一触即发，那这个夫妻的关系就会有一些裂痕这样。因为冲突并不是要避免，冲突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要避免，而是要能够来化解。那化解的开始呢，就是必须有人先放下自己来道歉。可是问题是两方面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要谁先来向对方道歉呢？好，那当我们来问神的时候，其实呢神的答案就是你。无论是夫妻哪一方面去问神，神的答案就是说是你。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属灵功课，我觉得也是神他放在我们中间一个学习去钉死老我一个最实际的操练。那要我们 谦卑的伏在神的主权之下，用成熟的态度来解决冲突，这样。所以呢，夫妻双方呢都要认定，其实自己就必须是那个先道歉的那人。那我跟宋平都曾经就是说有经历过在冲突中间主动道歉的那个滋味，其实是很不舒服，因为就好像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嘴巴，我的就是我的理智在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不愿意的。因为他就好像说我已经抓紧了这个道理，我可以去去控告他，或者是去就是说服他的这个道理，我就自动放下来这样。可是呢，可是这个道歉呢，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它可以打开那沟通的那个门，那把冲突关在门后。而且呢，我只要做过一次以后，我下一次就会更容易可以这样做。那冲突中间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说要节制自己的口舌跟态度，不可以随便的这样子刺伤。那很多的冲突的复杂性，就是因为在冲突中间所说的话，所表现的态度，就引发就是更大的冲突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冲突的化解要越早越好。圣经上告诉我们，生气不要犯罪，那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为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呢？因为拖越久就会想越多。有的时候我会讲说我先不要谈了，我们明天再说。可是呢，其实在我的脑中里面，我就会一直重演那种，就是你讲了什么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或者是说我自己这么委屈，就一直在重复，然后就这样越来越扩大，或者是也把其他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把它牵进来，就是来 support 我现在的想法这样。那这样子的时候，魔鬼就越来越有机可乘这样。那正向的冲突解决呢，就要像雅各书所说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其实快快听不是说很快就听过去，而是说我们心里面要能够很认真、很用心的去听。那说的时候就是慢慢的、缓和的讲，这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不管我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样，我在理智上我一定要先认定，对方他会这样子的表现，其实是有他的原因。好，那并不是恶意的。我们能够这样子耐心的去听对方的看法，跟感受，然后能够和缓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另外也为自己所伤害对方的态度这样道歉的时候，那我们的冲突才能够有好的解决，彼此也能够更了解这样。下面我要讲的就是维持健康的姻亲关系。那其实结婚呢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所牵涉到的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这样。那增加的关系也不是只有夫妻中间的关系，还有跟对方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亲戚的这些关系。那我想对于亚洲人来讲，最复杂最困难的关系就是婆媳中间的关系这样。那婆媳关系的难处，当然是因为双方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看法，可是最根源的问题其实就是做妻子跟做父母的，他们都想要在做丈夫跟做儿子的这个男人的心里面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样。那对我自己呢，我自己是一个做妻子做媳妇，那可是呢，我也是看到我妈妈，她也是一个婆婆，看到我哥哥嫂嫂跟我妈妈中间的关系这样。那我就是想提出来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妻子跟婆家的关系其实很重要，就是跟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那妻子跟婆家的关系可能也很困难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妻子的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安全感的危机，因为呢，毕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一家人，自己是后来才出现的那一位，这样，那他会感觉到就是在丈夫心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那这一点呢，需要丈夫的耐心、体谅跟包容，才能够安然度过。那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很感谢宋平，因为，当我公婆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就是，因为这些不安全感，我就反映出来很多很多情绪，还有很多做法这样子。那他没有论断我，那用 那些大道理来压我，他还是好这样耐心来对待我这样。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需要先生特别的包容这样。那第三个呢，就是我自己也是在提醒我自己，我要很小心我的内心，因为我很容易也会落入到那种不正确的思想，就是自怜，比如说我会觉得说我最倒霉，我最可怜啊，或者是说怪罪别人，就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这样，或者是生气，就是说我不管了，就是 I'm out of it， 就是我不管了这些，这些都是就是魔鬼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来去去把它营造出来的这样。那第四点就是我也要尽量从一个就是做儿子的角度来体谅丈夫，因为他其实是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哈。那我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在学习着用一个同理心来看公婆，理解他们感受，因为其实这个安全感的威胁也出现在他们的心里面，这是同样的事情这样。那最后呢，我也是在学习，就是说用祷告来面对神，因为知道了这些，其实在面对的时候还是会有挣扎，因为毕竟不是真的一家人这样。那只有神他才是那个爱的源头，可以让我用爱来对待他们这样。好，
那就是有关于这个姻亲关系公婆的事情，那小薇要我以一个丈夫还有做儿子的身份来现身说法，来分享一下被夹在中间的那种感受哈。那我的父母亲呢是在八年前来移民到美国来，那现在住在一个condominium 里面，离我们家大概开车一分钟，走路十分钟的距离这样，所以很近。那么他们刚开始移民来美国的时候，那段时间呢，我的确是感受到这种来自于两方出于爱的那种压力和期望这样子。那么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两方都是我生命中最爱我的人也是我所最爱的人。那么最难的就是说我到底要听谁的听这边的还是听那边的。那么妻子呢，她是我的配偶理所应该要跟她同心，是不是？可是呢，父母又是我们的长辈那也需要尊重他们的意见。那所以呢，很多的丈夫呢就因为这样子而被夹在当中，那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那有些做丈夫的呢，就是反而就选择干脆去逃避那不做任何的决定或处理，结果呢反而让婆媳之间彼此直接去冲撞，而反而产生更大的伤害在当中。那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就说呢，神在圣经里面呢，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指示。那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段经文呢，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关于在妻子跟父母之间，他的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所以做丈夫的呢应该要非常非常坚决的站在这段经文所指示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和立场上，绝不动摇。首先去跟妻子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而且绝对不让任何的意见跟想法，绝对不让任何的意见跟想法来影响夫妻之间的这个同心。那么唯有当夫妻能够完全的同心的时候，那么这对夫妻呢才能够同心的一起去孝敬父母亲去侍奉父母亲。那么而且呢，当父母的如果说看到儿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婚姻的关系，而且看到有一个爱他的妻子的时候，那么通常做父母的呢也会觉得很安心。但如果说那个父母看到说他儿子的家中整天就是风风雨雨的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也很难怪说做父母的不插手进去那跳进去想要拯救他的儿子，是不是？就一拯救没想到没有救出来，反而把他的儿子的那个婚姻给拆散掉了，是不是？那么所以从这个妻子方面来说呢，一个做丈夫的很重要的就是除了要能够来接纳 来接纳妻子心中里面的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以外，而且呢要特别留意的让妻子她能够觉得说她在你的心中，妻子她在你的心中的地位是不变的，要让她很 firm 很 sure 说她在你的心中的地位是不变的，那么以至于建立她的安全感，让她呢不会，让她能够不会不把父母的存在当做一个，对她来说再当做一个威胁，以至于她能够跟儿子一起的去孝敬父母亲。那对父母来说呢，父母的方面来说呢，我们要尽量的来关心他的感受，因为他同样也是有那个不安全感在那个地方，所以在夫妻一体的原则底下要尽量的去对他们表达爱跟关心，那么让他们觉得说不是失去一个儿子，而是得到多得到一个媳妇这样。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有可能的话，有可能的话，当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有可能的话，尽量的能够分开来住，让彼此之间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有更大的自由度，以至于呢能够减少彼此之间那个摩擦的可能性，那么也让彼此能够退一步来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想说对方的这个立场能够为他设想，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来建立一个健全的一个婚姻的关系这样子。那现在接下来是讲到说美满的夫妻性生活，那小薇是跟我讲说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就把这个给跳过去了这样，那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还是说可以花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把它讲完，可以吗？好，可以，那我就讲一下这样。那这个夫妻的性生活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夫妻的性生活到底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这个很重要。那我想说夫妻的性生活不应该成为我们想要结婚的一个最大的理由，不应该成为一个最大的理由。那么而且呢，如果说有一些夫妇他们因为身体上的缘故而没有办法在性生活上面来得到一个最大的满足的话，那么这个原因也不能成为夫妻之间那来影响他们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讲，那个美满的夫妻性生活呢是什么呢？就好像说这个夫妻中的关系中间就好像说一块已经很好吃的一个蛋糕这块蛋糕已经很好吃了，在这个很好吃的蛋糕上面呢再加上一层的鲜奶油再加上一些点缀啦水果啦这些东西，让它变得更好吃，所以使得原本已经很好的一个婚姻关系上面再多加一些亲密还有甜蜜的感觉。那么要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美满的性生活呢，首先有一点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必须要了解男人跟女人对性的感觉还有反应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么男人呢，他可以跟一个跟他毫无感情的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觉得得到满足，可是女人呢，她就没有办法女人就没有办法，女人必须要在一个被爱的一个情境里面在一个被爱的情境里面她才能够得到一个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说通常去嫖妓的都是男人而女人很少做这件事情，所以呢男人对性的这个反应呢比较是出于情欲我们可以这样讲，比较出于情欲，而女人对性的反应呢是比较多是出于关系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女人在这方面好像比男人要来的进化跟文明你们会不会同意这样我自己是有点这样觉得那所以呢在夫妻的性生活里面呢，如果说妻子觉得丈夫不是真心爱她的时候，那么这个妻子呢可以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完全过一个无性的生活没有性的生活，甚至有些妻子呢甚至用这样子的事情来惩罚她的丈夫惩罚她的丈夫，当然这样做的时候只会把这个夫妻关系弄得越来越恶化这样。所以一个丈夫呢如果说他想要让妻子在性的方面得到最大的满足的话，那么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在平时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全心去爱这个妻子的一个丈夫啊，全心去爱妻子的丈夫，在平时的时候就要打下这个基础，让妻子在一种被爱的这种情境里面啊，以至于他在性的生活里面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那么性技巧呢啊，性技巧不是说不重要，但只是次要的因素啊，所以夫妻关系啊满足的程度可以因着夫妻彼此之间他的关系的增进而慢慢增长，这样。所以很快的就讲过这个。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来讲到生命一同成长以及同心侍奉神，我想这一点是对夫妻来说是一个 ultimate goal， 也是非常最重要的。许多夫妻呢在结婚以后呢，因为忙着工作，忙着孩子，忙着生活上的一些许多琐事，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呢就停滞在那个地方，没有继续来成长。那么再加上彼此本身就已经彼此中间已经沟通不良，以至于彼此在生命的方向上以及在这个成长这个步调上就慢慢的就是说越来越不一致。那么这个东西呢最终都会导致这个婚姻上面的这些分歧跟不协调。那我和小文呢认识一对夫妇那他这个丈夫呢在大学的时候，那么他非常的活跃是那种领袖型的这种人物。那么他的妻子呢却是那种小鸟依人那种很依赖的这种女孩子这样。可是经过二三十年当我们发觉那在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发觉说这个丈夫呢他变得非常的封闭非常的沉默寡言不说话。而这个妻子呢那没有办法，他只有学着独立那去参加外面很多的活动来充实他自己的生活这样。但是他们两个人中间呢形同陌路，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那种感觉。那么因为他们彼此中间没有一起共同的来成长，那么也没有共同的一些生命的方向或者说一些共同的喜好。事实上呢夫妻能够一同的成长，对于这个夫妻关系的增进是非常非常 vital，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而且也能够对一个婚姻的健全来产生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因为呢只有彼此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彼此中间的关系才能够越来越契合。而对基督徒而言有个 privilege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人生生命成长的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更加的认识神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主耶稣。所以呢基督徒夫妻应该要更需要一同来追求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而且另外呢来追求来寻求一个能够彼此一起共同服侍的一些方向一起服侍的一些方向。那么在一个追求一同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有时候难免会造成一些步调上的不一致，尤其是夫妻双方很多时候都不是同时信主的，是不是有时候是一个信主早一个信主晚。那么信主一方信主晚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就会觉得很着急那么我曾经看过就是说有一些姐妹她们因为希望她们比较信主比较晚的一些那她们比较信主比较晚的弟兄呢能够快点的成长，以至于呢她们天天的逼她的先生来读经祷告参加训练班那么恨铁不成钢，是不是？那么其实这些心意呢都是非常好的那只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对方给掐死就可以了，这样的那另外呢男生跟女生对于属灵的认知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男生女生对属灵认知是有一些不同的。那这些不同呢不要把它看成一些负面的，反而是这些不同是神使夫妻能够彼此相辅相成的一个恩典恩典。例如弟兄喜欢讲理论那姐妹喜欢讲实际，那弟兄呢经常会看到一些远大的一些目标可是呢姐妹老是看到一些现实上的一些一些细节在那个地方。那么你可以说姐妹比较不属灵吗？其实不是那么当然有些家庭里面这个角色是对调的，我也看过一些姐妹她们很会讲理论的很有远见，但是 这个弟兄老是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不实际，不实际这样哈。那么，但是基本上是如此。那，但是，我记得哈，那个我和小薇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哈，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已经来这个教会，你可以想象吗？就已经不知道几年，23年还24年了这样。那么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想法说，哎，我们既然是基督徒哈，那我们就必须要为神大发热心啊，而且要不怕死的往前冲，好，拼命的参加服侍啊，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是要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呢，小薇也是被我这样拖着进去哈，一起服侍。可是呢，他经常的在提醒我说啊，那个提醒我说，我到底服侍的是谁啊？那么啊，我在外在的侍奉工作哈，很多也很好。但是我内心里面真正对神的侍奉，以及那个对家庭那个看不见的服侍又是如何呢？我自己里面跟神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听了小薇这样讲以后，我真的觉得小薇是在泼我冷水，而且是在扯我后腿这样。但是呢，当经过几年 的这个神的管教以后，我真的发觉就说，哎，小薇讲的其实是对的。那么，因为我在这个热心的侍奉，在我热心的侍奉的背后呢，其实也我有观察到我自己隐藏了许多一些掺杂的一些动机在里面。那么，所以现在我还想起来还蛮感谢小薇那时候还真的是拉我一把啊，否则我现在搞不好已经战死沙场啊，那也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就说能够站在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基础上能够跟小薇一起来服侍神。那另外呢，所以最后，我相信说神让我们基督徒夫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夫妻关系，不是只是让我们能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 forever and ever 那更重要的是，神要借着这样的关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也能够借着这样的关系成为夫妻之间一个同心侍奉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基础。所以我很相信说，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神在每一个基督徒夫妻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让基督徒的夫妻呢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能够同心的专一的来侍奉神。那我相信说，这样的侍奉是一个最美的侍奉也是一个荣耀神的侍奉。所以我和小薇今天 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分享的比较长一点，那很抱歉。那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回答的，没有这样。OK， 双琴，那你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好不好？这样。那个双琴问的这个问题很可爱那要的确就说像刚才我们引用的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地方讲到说就是说教会顺服，就是教会凡事顺服基督凡事顺服。那的确如果说是顺服是有选择性的话，哎呀，那就太好了，就说我们就选择要这个顺服那个就不顺服这样子。我想就是说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相反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顺服这顺服就说不是那种很律法主义的顺服。我想在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大概有提到一下这一点，就是说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中间这个关系。因为在神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就是说在神的这种权柄所设立的权柄架构里面这个权柄架构包括基督跟教会包括丈夫跟妻子，包括父母跟孩子，在这种权柄架构里面，跟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权柄架构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君王，我是一个总统，我是一个独裁者我要下面 100%的顺服，即使下面的人顺服的咬着牙顺服，心中充满了抱怨，你还是要100%的顺服。不是那种顺服，不是那种勉强性的顺服，不是因为有权柄以至于让下面的人不得不顺服的那种顺服。所有在这种权柄教会里面，神所设计的这个权柄架构里面，一定不只有恩典，一定不只有真理，一定有恩典，不只有权柄，一定有爱在里面。所以这个顺服一定是在一个爱的基础里面。而且那个神要妻子去顺服丈夫，那么在很大的一部分是丈夫需要给妻子恩典，先要去爱他，爱到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让他不顺服你的时候，需要这样子。不是说丈夫说，圣经上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你要顺服我。很多的吵架都是用这句经文在吵的，但这不是神的意思。他给丈夫做丈夫的，需要爱他爱到舍命，爱到那样一个地步以后，那么让妻子不得不因为爱而服服帖帖的顺服他。这个信任，这个顺服，就像信任一样，是 earn 的，是丈夫因着爱去赢得妻子的顺服，那而不是勉强的，不是强加的。但从反过来说，从一个妻子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妻子她要顺服，她也是甘甘心心甘心情愿的一个顺服，不是一种勉强的。但是现在一个实际的问题来了，如果你今天嫁的一个丈夫是一个不太爱你的丈夫，是一个对你不好的丈夫，那你怎么办呢？你有时候顺服不下去，对不对？顺服不下去，那真的干脆离婚算了，就是说我如果可以选择的话，那还要顺服。但在那个情况底下，那就是说你的丈夫不管他信不信主，你没有办法从你丈夫那边得到恩典，以至于借着这个恩典你可以顺服他的时候，那你就要越过你的丈夫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直接取得恩典，以至于你可以去顺服你那个不爱你的丈夫。那这个恩典需要神给你很大的恩典，让你觉得就说，神，我愿意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的爱大大浇灌我的缘故，以至于我里面有一个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我即使丈夫不爱我，愿意顺服他，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他。原则就是在于你要顺服，你一定要有神的恩典，你才顺服的下去。你靠着自己顺服，有时候挤压在里面，到最后爆炸了，那到最后就说出现一些不可收拾的事情，那个不是神要的这种顺服，这样子，很好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好不好 ？OK。好，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那让我们有段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就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一起来探讨有关于你所设立的婚姻这样的一个奇妙的道理。主要帮助我们在座的无论是结婚的没有结婚的，主要无论我们年纪是年轻的年老的，主要我们真的就是在一辈子愿意在这个上面能够有所学习。主要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来领取你的恩典，以致我们真是能够愿意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上面就着你的恩典能够来愿意来委身，愿意来对对方来付出我们的爱以至于能够在婚姻的关系上面能够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